来，亲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在天上用你的笑脸要帮助每个人。我们透过耶稣的圣名，我们就能坦然无惧来到你施恩宝座面前。我们今天需要你给我们力量，需要你给我们的引导，需要你给我们的帮助，因为你是最棒的天父。离开你，我们什么好处都没有了。但是我们知道好处都从你而来，所有的资源祝福都从你而来，我们要跟你绑在一起，以致我们做什么事都能够跟你合作，跟你同心，能够来彰显你自己的荣耀。我们再次欢迎圣灵今天早上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，使我们得着极大的满足，也让我们能够成为聪明人，充满神来的智慧，走人生的道路。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来到28章了哈，28篇，28篇呢跟27篇其实是有相关联的。27篇的焦点在等候神，我们等候神，那个等候就是跟神绑在一起，不是这是神连接在一起，跟神这个抓在一起，或是跟他连线在一起。No， 要跟神绑在一起，这个很重要的提醒。原来等候就是要来跟神连接的更好，绑在一起。他呢心也变成我们的心，他的想法也变成我们的想法，我们做什么事都能够跟神极大的亲密，这样人生呢就能够破千关。好的，到了28章呢，你看到大卫呢，他其实就在不断的教导我们，今天也是这样，学习除了跟神绑在一起，还要学会祷告。这祷告就是呼求 cry out， 要呼求神，要来呼求主，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所以它分为两大段总共9节，但是两大段你看到第一大段呢，他的呼求，然后呢第二大段是他蒙神垂听的这样的呼求祷告。所以他的这样的一个祷告的生活值得我们来效仿。我不管我们生活当中遇到什么问题，也许我们刚好面临的工作很大的压力，不晓得为什么这么大压力，像今年的压力比去年更大了，工作啦，或是这个整个氛围呢，整个国际上好像一直在低迷当中，油价也开始上升了不仅是这个物质的问题，还要包括国跟国的问题，所以工作不幸的有很多的压力。再来呢，可能就影响到财务的吃紧，那财务呢影响到我们的心情这个都会影响到。再来呢，可能就有人遇到婚姻的这个破裂，婚姻的打击都非常多的难处在当中。那最难过的是疾病缠身这病怎么胜过呢？如果没有健康的话，一切都不用管了。所以疾病缠身，有人呢可能遇到关系的破坏，关系的紧张，这些呢都会造成我们极大的压力。我们也不能逃，也不能这个躲避。但圣经教导我们，我们不是没有信主的人一样，我们是有主可靠。那我们怎么面临这些刚讲过这些困境呢？好，我们看到今天的28章就知道，唯有寻求神，唯有祷告神才是出路。如果你不祷告不寻求，只是越来越恶化，没有任何的转机的机会。但是我们寻求神，基督徒呢就反败为胜，会找到一条活路跟生路出来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学习大卫他怎么祷告，到底呢这一次28章遇到什么困难跟困境呢？我们看到第一节到了第5节，1到5是这个第一段，预备，请。
耶和华我要求告你，我的磐石不要向我缄默，倘若你向我闭口，我就将如死的人一样。我呼求你，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，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，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孽的一同除掉。他们与邻舍说和平话，心里却是奸恶。愿你按着他们所做的，并他们所行的恶事待他们。愿你照着他们所做的待他们，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加给他们。他们既不留心听耶和华所行和他所做的，他就必毁坏他们，不建立他们。
好，这是第一段第一节。那大卫呢，我已经养成好习惯你看到我们再三来看见大卫呢，他对焦于上帝，他不是对焦于困难。遇到问题困难嘛，大概很容易就想解决问题，把他问题赶快铲除啦，或者把他化解。但是你看到大卫呢，他把问题先摆在脑后，他对焦于上帝，因为上帝才是我们解决问题的源头。他跟神说：“神啊，耶和华，我要求告你，把求告画起来。”这边说我要代表主动，我们要学习养成我要渴慕这种习惯，我要祷告， 我随时都在祷告，我要不住祷告。当他遇到困难的时候，我更加要下定决心，我要来求告你啊，要求告神，要在神面前大声的呼求。再来呢，他又在宣告，他除了宣告神是谁之外，他宣告神的属性。他说：“我的磐石啊。”我们祷告一定要对焦上帝。第二个呢，要懂得宣告他到底是谁，他的属性是什么，你要宣告出来。你如果不懂上帝的属性，你的祷告常常起起伏伏，你的祷告不会有坚定。你看到他第一句宣告说：“我的什么磐石？”磐石代表什么呢？磐石代表力量。磐石代表什么呢？磐石代表坚固牢靠啊！这个磐石代表什么呢？磐石代表永不改变，一切都会改变，只有磐石呢是安定在当中的。耶稣也说，保罗也说，耶稣说：“我就是那个磐石，我甚至是那个房角石。”这个保罗也发现，我那个根基呢，就是唯一耶稣基督才是我们人生的磐石。所以，当我们在祷告的时候，一定要对焦上帝，并且说出他的属性，他就是我的磐石。另外一个角度代表说，大卫很摇摆了，很摇摆，怎么办呢？需要磐石。我需要站在磐石上，我要胜过这些风浪，胜过摇摆，我需要在磐石上。所以他对神说：“你是我的磐石，我的磐石啊，我的磐石啊，不要向我缄默。缄默代表什么呢？ Keep silence， 就点点的都没声。我告诉大家，我们的神呢是会说话的上帝。为什么说话呢？因为他是活着的神，如果他是死的就不会说话。他是偶像，踩地一百年也不叮当。为什么呢？你本来就是木头雕的了，所以他是死的。但是我们神是活神，并且是好神，而且是大神。大家记得这件事，他不仅是活的，他是 goodness， 昨天读到嘛，对，他是把良善给我们的，他是好神，而且是伟大至大的神。好神，他是活神，他也是大神。他说：“你不要向我缄默，不要对我不说话。我最担心就是你不跟我说话。”原来祷告是双向的，祷告呢是要有讲，然后对方要有回，那个叫做祷告。一讲一回呢，那个就是真实的对话。我们祷告不要只是讲讲，讲完之后神都没有机会向你说话。我们要祷告很重要，出声音回应上帝，但重要的神也会对我们内心说话，透过圣经对我们说话，透过内在的声音对我们说话，多好。为什么？因为神是活着的神。大卫讲他的最困难的时候，他祷告上帝：“不要向我缄默，不要点点弄不出声。你是活的神，好神，一定要帮我处理这些困难，你要对我说话。”哦，他讲说：“如果不对我说话，会发生什么事呢？倘若你向我闭口，我就会如僵死的人化起来。”因为我很软弱吗？你看到僵死的人吗？我们当传道人比较多一点遇见，有时候人快死了，我们就赶快被扣，就赶快去咯。哇，那些很痛苦的人呢，即将快断气了，我们都遇到。哇，那个是很软弱的时候啊，心里面最淡啊，这个最啊低沉的时候，要离家了，要回到天家去，那大家都哭成一团了，那种心情是非常非常复杂在当中的。大卫说：“神啊，你不跟我讲话，我就像僵死的人一样啊，完全没有盼望，一点盼望都没有，是绝望的情况。”原来大卫的祷告盼望说：“神啊，你一定要对我说话，你只要跟我说话，我就活起来啦。你只要跟我说话，我人生就会改变，有机会了，危机可以变成转机，一定要对我说话。”我们祷告有没有这样的祷告啊？神啊，这件事情你一定要给我一个回应啊，一定要跟我交代啊，一定要跟我讲啊，这句话是你对我讲的，为什么没有成就呢？为什么要追下去？大卫的祷告是如此的不放过的，你不要闭口不言，你一定要对我说话，你是真的，你是活的，你是好的，跟我讲话吧，不然我就像拜偶像一样，不是吗？我们的信仰，请大家记得，不要插插念头后，神要回应我们，阿们。我们要有个聆听的耳，受教的心，神很容易对我们说话的，你要肯被说，神就乐意对你说。你要一个聆听的耳，要操练祷告，要安静一下，神要对你内心说话，阿们。要等候，我们昨天在读嘛 ，wait for， 有没有？要等候，要跟神绑在一起，神这么亲密，一定会跟我们说话的。不要说别人说话是他的什么，他有他的特权呐、 啊，每次上帝给牧师才有这样特权呢、啊，给传道，我不是，我这个小弟兄小姐妹能够祷告就不错了。你要看真理，不要乱讲。每个人跟神祷告都可以听到神的什么声音，阿们。明天你就看到什么神的声音了，29章，神的耶和华的声音如什么什么什么，因为神很想讲话嘛，只是你不听啊。神是活的，一定会对什么对你出声，阿们。大卫，你看到他的祷告有很好的很好的习惯，他跟神讲，如果你缄默不言，我就像死人一样，帮助我能够活起来，我最低的时候你帮我活起来，你对我吹气，让我能够重新得力，求你帮助我，这是他的祷告。好，接下来第二节说，我呼求你，又第二次呼求，他不仅一次，他两次，甚至三次，甚至多次。因为耶稣在克西马利恩祷告几个小时啊？3个小时，每个小时都是一样的，圣经告诉我们。所以耶稣的祷告有没有重复啊？有，他最痛苦的时候他不断重复，一直在重复，一直在重复。其实重复是把那里面最伤心难过那个不晓怎么活下去那个讲得出来。祷告其实也是一种医治的大能，眼泪泪汪汪不晓怎么办，像将垂死人一样哭求在神面前，哭泣在神面前。大卫的处境虽然是白纸黑字，其实是泪汪汪的，他在神面前 cry， 那 cry 就是哭嘛，在神面前哭再哭，我的磐石啊，我的磐石啊，我的神啊，我的神啊，你在哪里？求你垂听我祷告，我向你呼求，甚至我向你至圣所举手。大卫呢，也来到什么？来到神的殿，来到今天的教会一样，因为那是神的家，是神同在的地方，特别把至圣所画起来。至圣所我们知道就是神的会幕里面最里面的地方，会幕里有分外院、圣所还有什么至圣所，一般人只能是在外院而已，除了祭司立位人可以到圣所。然后至圣所是谁啊？大祭司。大卫是大祭司吗？不是，但是他前面几章告诉我们说，他就是一生一世要瞻仰神的什么荣美啊，要住在神的殿中，他又不是祭司，他是很想当祭司。他不是立位支派，但是他是犹大支派，他是很想突破这些限制，我就是要遇见神。弟兄姐妹，今天应用在大家身上，请记得没有圣属之分。所有的传道人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所有弟兄姐妹可不可以啊？可以的，不要谎言欺骗自己，人人都可以遇见神。在新约圣经拆毁中间隔断了墙，说我们坦然无惧来到神的施恩宝座面前。至圣所就是约柜的地方，是神隐秘处的地方，是有基路伯的地方，有这个十诫石板的地方，都在那当中。神乐意彰显他的同在，就在至圣所。你看到那个地方完全没有人，只有神的光在当中，就神的同在他当中。大卫呢，他呼求，他来到神的同在的地方，就是今天的教会一样。他在当中怎么祷告呢？他举手，举手代表两个意思，一个是代表什么呢？在神面前的降服，好像投降的人把手举起来，有没有？这世界语言大家都知道，哇，刚刚举手了，代表什么？我投降，我降服。第二个代表什么？敬拜祷告，把自己献上去，好像手举起来献上去。我要敬拜你，我把我自己献给你，我包括我的问题困难我都交给你，那个叫举手祷告。不是自己，还是自想用自己的方法，用自己的手段，自己的谋略来解决各个问题，没有。大卫举手表明我都交手了，放手了，全部卸给主了，这个叫举手。弟兄姐妹，敬拜也包括这些，都是不是觉得我自己已经蒙神垂听我才举手？ No， 你要把下垂的手举起来，把你最软弱的手举起来，然后把手放开来，我要交给神。当你放手，你就会放心，没有放手的机会永远不会放心的啦。学习，困难还是会到，艰难还是会遇到，但是记得学会举手放手的祷告。大卫的祷告到至圣所举手的时候，他就是这样在神面前表白， 你看我手都张开来了，我什么都没有抓了，我一无所有啊，我单单把自己献给你。愿神祝福大家，来到父母教会，大家都会举手献祭祷告，阿们。不管你多么沉重，都要举起来，阿们。越是沉，越是要举，举给上帝看，我交给你。每次来找祷会，就把手举高高的，神啊，我把问题、孩子问题、丈夫的问题、经济问题、财问题都写给你，你来帮助我们。这是大卫很真实的祷告，非常感动我们。好，第三节来，第二节下半段，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，把声音画起来。昨天你看到吗？他要发声音来什么？歌颂神，祷告神。大卫有个特质，就是他全部都献上了，包括声音都要。我们哪时候最容易唱凯歌呢？得胜的时候吗？唱的洪亮就是哪时候呢？得胜的时候吗？蒙福的时候吗？哪时候我们最不想唱歌的？当然是最悲惨的时候了，对不对？最难过的时候，不要理我了，什么都不要了，就是什么都不想做了。 OK， 但是大卫完全是逆向，跟他的肉体跟他什么，他的感觉是逆向的。他越悲惨呢，他越要爬到神的面前，他越难过越是要举手祷告，并且出声音 cry out，在神面前呼求，而且常常这样祷告。难怪神说，哇，我好喜欢大卫哦，大卫是蒙我心意的人，蒙神喜欢的人。大卫很真实啊，所以大卫好蒙福哦。他不是完美，不是完全，像你我一样都有很多的问题跟困难。他家庭其实也蛮糟糕的，是吗？养出个儿子会背叛他的吗？是不是？然后呢，这个太太还为什么嘲笑他，是不是？只是跳赞美还是嘲笑，真是的哈、哦！所以他家庭其实是很有问题的，他家庭其实很乱的了。但是大卫说合神心意哦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有个很重要真实，那个很重要，喜欢跟神绑在一起，喜欢亲近神。这么不完全，这么啊，这不完美的人生，但是神说合我心意。弟兄姐妹，大卫为什么呢？祷告合神心意。好，我们看到第三节是一个对比，来，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孽的一同除掉，把恶人画起来。你看他把我还有恶人跟什么作孽的，然后呢并在一起，一同什么除掉。他祷告说不要啦，不要这样做。原来他也祷告一件事情，主啊，我也是作孽的人，我是个会作恶的人。请问大卫有没有作恶跟作孽啊？有吗？侵占别人的太太不是吗？还要借刀杀人不是吗？还要说谎言不是吗？他满满知道神，明明知道神的真理哟、哦。你看他知道十诫吗？当然知道喽。你看犯了奸淫的罪，又说谎的罪，对不对 ？OK， 他犯了十诫里面三条罪都犯了。他知道他自己是谁，他有邪恶在里面，他肉体当中没有良善。但是他祷告，主啊，求你垂听我祷告，要帮助我对付我的软弱，对付我肉体的邪恶，对付我的这些败坏在当中。上帝啊，透过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他是个恶人吗？是的，他会作孽，也会。但是他的祷告说，不要让我跟他们一同什么被除掉，掉到硫磺火湖当中。他在神面前真实的求神光照，认罪悔改。帮助我还有悔改的机会，趁着今天就是得救的机会，我就要被神拯救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祷告很重要，因为他是圣洁的神，要守洁心清才能够站在神的殿中瞻仰他的荣美。我们要祷告求神光照，祷告最重要是求神光照我，我是不是有一些拦阻不能跟神亲近绑在一起的，求神除去。最大的就是罪孽，我们要透过认罪真实对付，求神保全揭开我们，让我们能够守洁清心来到上帝的面前，真真实实里面外面做的讲的都是一样的，神喜悦这样的人。阿们。后来你看到下半段呢、啊，他说他们的邻舍、啊、他们与邻舍说和平话，心里却是什么奸恶，代表说这作恶人作孽人他不说实话的啦，他嘴巴说平安平安平安， 真的平安吗？以前我在传统教会，每次散会的时候，牧师已经站在大门口了。过去我们林老师是长老，可能也不晓得要不要站，我不晓得，是吗？然后大家都出来了，做完礼拜都会平安，牧师说平安。可是你知道吗？真的平安吗？还是那个两个小时做礼拜是平安，出去呢很不平安。平安不是嘴巴讲的啦，平安是从里面发出来的。阿们。如果你嘴巴只讲平安，但是你的作为、你的生活却不平安，圣经告诉我们叫做心口不一啊，要改变，一定要改变。真实的平安是活在生活当中的，处处都可以有平安。这边说恶人跟作孽的，他们有个特质跟大卫所讲的完全是对比的。他们与邻舍说和平话，就是平安平安的意思，心里却是什么奸恶。他对你讲平安没事了，没事没事，其实事才很大条啊，没事，对不对？你看那国际间是不是这样子，是不是这样子，大家都哇和平，然后呢高峰会议哦，不要急着冲上继续制造更大颗的炸弹嘛，不是吗？是不是更尖这个打人啊杀人的武器，不是吗？大家你看高峰会议都说哇 nice 平安，一切都很平安，背后呢那个骨子在干什么卖什么，这个就是世界了，大家知道哦，怕大家都知道，有一天我们都要站在审判台前，这些邪恶的事都会翻出来的，躲不了的。阿们。我们要活在真实里面，活在光当中，是就说是，不是就说不是，不要多说，多说很容易就诡诈会出现。操练自己勒住舌头，操练自己活在光当中，操练自己里面跟外面是合一的，里面是健健康康的，欢欢喜喜的。阿们。不要复杂，像耶稣一样讲话老是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，因为它里面实实在在嘛，所以讲究为什么实实在在嘛，我做人就实在，因为它实实在在，我们有耶稣的心为心，我们就能够成为一个祷告蒙神垂听的人。所以好，从第一节来到第三节，一直在其实在对付什么？对付内在，不是吗？在对付什么？内心，不是吗？我们祷告主要的是从至圣所，就是你的内心要去对付。阿们。神有没有在你的至圣所啊？神有没有在你至圣所坐着为王啊？有没有当我们的主啊，掌管一切啊？还只是外面看起来是，里面都不是啊，都是自己做主做王啊。求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的主权都完全交给至圣所的主，就是我们的灵魂深处，要让他坐宝座，让他掌王权居首位，让我们越不过要继续越过他，透过上帝的帮助我们就越得过。阿们。千万不要骗自己说我越不过，可以的，只是你没有靠神而已，你开始操练真的、靠神对付我的肉体，我的肉体啊，我的肉体啊，要听从，要体贴圣灵的工作，当我们祷告呼求圣灵，圣灵就会加给我们力量。阿们。靠着那加给力量，我们凡事都能了。谁给我们力量？圣灵保惠师，祷告呼求圣灵就充满各位，那我们心里面就有力量，能够越过、爬过、跳过、飞越所有这些障碍在当中。好，这是大卫的祷告。接下来大卫在第四节又讲，愿你按着他们所做的并他们所行的恶事待他们，愿你照着他们 所做的待他们，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加给他们。好，把那个待他们还有什么报应，把它画起来。原来上帝是一个什么会有报应的上帝，请记得要记得，我们上帝是会报应的上帝。那报应有分好的跟坏的嘛，对不对？你做什么就得什么嘛，种什么就结什么嘛。一样的，我们在世上我们所作所为有一天都要面对报应的，上帝会做的。 上帝会审判的，上帝会做 报应的工作的。所以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恶人邪恶的事，我们先观察自己，反省自己，如果我们在神面前得着救赎了，得到赦免了，我们很感恩，因为我们站在安稳之地。阿们。第二个，我们记得不管多么邪恶，多少邪恶的事来到我们的国家，来到我们的社会，或者你的工作的地方，甚至你的家庭家族，都这些事，请大家不要心怀不平，你就要祷告交托给上帝，神会报应的。阿们，一定会的。大卫讲到这样祷告，在心里面就得安稳了。所以我们不要跟那些不信主人、常常要跟人家输赢、常常要怎么做去抗议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就要祷告，因为上帝是最高的法官，他会审判一切。阿们。特别为我们政府，不要是跟他敌对，要为他祝福祷告，为他祷告，为他祝福，使他能够有机会遇见神，生命得到改变，这个是真正基督徒要做的事。阿们。好，接下来第五节，他们既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造的，他就必毁坏他们，不建立他们。刚刚说神会报应他们，照着他们所说所做的报应他们。接下来呢，他神讲出来，这些人还有一个特色，邪恶的人，恶人呢，他们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。画起来，不留心。哦，原来哦，恶人不仅是不认识耶和华的人叫做恶人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认识神的人，但是却不留心神所做所说所为。我们常常会不会这样子啊？我们会不会常常走向邪恶的道路啊？会，因为我们常常是忽略上帝的作为。每一次来找祷，我们就要看看圣经在对我们说什么，因为神透过圣经来告诉你他要做什么事。我跟随主这么多年来，每一次找祷，神当天就对我说话。有时候遇到瓶颈困难，神早上就说了，那一天就遇到这事啊，我早上神已经对我什么说了。或者这礼拜遇到什么啊？其实我在读经里每一次晨祷，神就对我说，知道怎么回应上帝。其实上帝好喜欢有作为在你我的生命当中。我们要专心仰望他，那个专心仰望他什么？他的作为，因为他是活着的神，不仅听我们祷告，他会做事的，他会运行的，他会工作的。我们要注意看他所作所为。不是困难问题恶者做什么，而是神在做什么。阿们。如果我们这么讲这么做的话，我们就是专心在看神的作为，而不是忽略不留心神的所行。他说，你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所做的，他就必什么毁坏他们。等于说我们所做的事情啊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城池，所建造的房屋呢，枉然劳力啊，是不是？建造一大堆呢，有一天经过火一，哇，原来我一辈子所建造的，不经火一烧啊。虽然你可以得救，但是你手上所做的工作，包括你的事业，包括你的事工，火一烧，全部都烧光了。没拆缸啊，一生劳劳积积，做好多。不经火一烧，有一天我们都会面对这样的情况，好不好？开始焦点于上帝，到底你在做什么？你要我做什么，我就做什么，不是让别人做什么，我就跟他一样。No， 神说，你跟我，我对你说什么，你就做我要你做的就好了。阿们。特别传道人，不要看到别的教会发问，哦，这一招不错，我就跟他一样了。明天这一招不错，哦，就是这个。你要做上帝呼召你的那一块，阿们。你做你神要给你的，因为神讲了你去做，这个叫做合神心意的工人，忠心的，阿们。爸爸妈妈没有叫你去做，你做鬼崩，我不叫你走啊，这不是很愚拙的事吗？要祷告，神啊，你对我说什么？你给我的意象是什么？你在我身上的命定是什么？我就要回你这个就好了，不是对怂哎，让他走的对的行。No， 你要知道神对你说什么，他对你有特别特别不一样的计划，你要去听，要去聆听神对你说的话，不要一个一天过一天，日子过日子。No， 你有个主人叫做耶稣基督， 你要去听主人对你说话。阿们。即使很孤单，但是对你说你负责就好了，有一天你会得大赏的。阿们。不要跟班，你要跟对主人，是他不是人，是神。大卫被呼召要当谁？要当王嘛，是不是？所以他要王的身量，他要王的 gas， 他要王的什么那种度量，要配培养起来。所以他就不断的受到很多的煎熬。有一天他成为王的身量，他后面最后一节就祷告就很有力量了，因为他要牧羊神的羊啊，牧羊全国嘛，所以他要 promote， 不断遇到艰难，但胜过又艰难又胜过，到最后就变成一国之君。神在训练你，你知道吗？他的手正在各位身上，你知道吗？不要祷告老是逃，老是求神把这挪去。神说我要加添火在里面，越讲火越旺。求告你哀哀求，到最后就像呢，神啊，我像垂死的人一样。神说对了，安得对吗？我就是你，不要你挣扎，我要你放手，把老我完全对付。到最后像 Peter 一样，彼得是不是像垂死人一样啊？是，他本来很大声啊，后来呢，耶稣复活之后，他连地抬头都不敢。耶稣爱他，问他有没有吃的啊？到最后吃饱之后，针对他的问题，你还爱我吗，彼得？彼得继续吃他的鱼，你知道我爱你了。随便讲讲，你还爱我吗，彼得？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说：“牧养我的羊。”彼得，你真的还爱我吗？彼得说：“你知道我爱你，主啊。但是我的爱，中文都是‘爱’这个字。其实希腊文的‘爱’是有两个不太一样的字。他回答是用朋友的爱。”主啊，我喜爱你了。耶稣不是讲喜爱，耶稣讲真爱，珍惜的真。彼得，你很珍惜爱我吗？真真喜喜爱我吗？彼得说：“我喜爱你，朋友的爱。”他每次回答就中三个，但耶稣说不是，我要的是真爱。什么叫真爱？即使你很糟糕，像我一样爱你。即使你否认我三次，我还是决心爱你，我的关系跟你不能断的绑在一起的。后来彼得，神就对他讲未来的话了。你在年少的时候自己穿衣服，自己束带子，要怎么做 OK， 反正我开心就好。可是到年老的时候，是别人帮你什么束起带子，带你去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，你不愿意你还去哦，而且别人拉着你去哦，代表什么？他已经会对付自己了啦。他只要上帝怎么说，我自己心里面是很气，我不要。可是呢，为了神国，我去了。他要扛起责任，他成为大丈夫了。彼得的生命跟我们不是很像吗？不要再逃啦，放手，再圣所举起来。主啊，死就死嘛，最糟糕就这样子而已啊，会不会死？不会死，反而后面就会唱凯歌了。我们看来唱他唱凯歌来，看第六节，预备起来。耶和华是应当
称颂的，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。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，所以我心中欢乐，我必用诗歌颂赞他。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，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。求你拯救你的百姓，赐福给你的产业，牧养他们，扶持他们，直到永远。
阿们。你看第六节好像一个转折就出来，有没有？忽然间怎么变成第哇唱凯歌了？因为他前面其实他一直在对付他自己，他抓住上帝了，他放手把自己交给上帝。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上帝就做事了。你看耶和华是应当什么称颂的？为什么应当称颂？因为嘛，因为所以才这样子。因为什么事情我要称颂他呢？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。请问他祷告有没有蒙应允啊？有啊。六姐妹，祷告不要习惯， 不是过去的信仰一样，早上起来口口腔木语在那边敲来敲去，然后就结束了。五百叫五波比，好像整天就这样的习惯。No， 我们的祷告不是这个好像宗教性的行为，我们祷告神会垂听的。阿门。弟兄姐妹，请记得你的祷告，神都在听。有没有出声音心里面的默念？神都在听。这边说他已经听了我什么恳求的声音，代表他的呼求，代表他整天的祷告，神都听见了。他好开心哦！神果然是又真又活的神，是好神，是大神，是活着的神。他体验到、经历到这样的神，太棒了。接下来他说什么了？又再次承认这位上帝，他懂得上帝的属性。这次承认宣告什么呢？耶和华是我的力量。刚刚不是将垂死的人吗？现在耶和华是我的什么力量啊？感谢主，原来我在最软弱最无助的时候，我呼求神，神果然听了，他加添我力量。我的力量从谁而来？从神而来。他就是我的能力，就是我的 power strength， 是我的 power， 是我的能力在当中。接下来是我的什么盾牌。什么时候需要被保护呢？当然是受攻击的时候咯，最无助的时候。上帝，你是我的盾牌，是我四围的盾牌，保护我的性命。接下来呢，我心里什么依靠他，就得帮助，好不好？这句一定要画红线。我何时依靠他，我何时就得什么帮助。阿们。大卫呢，他的心里面一直依靠神，一直依靠，力量就来，保护就来，神的帮助就来。所以圈起来，原来我只要祷告，神就给我力量；只要祷告，神就给我盾牌；只要祷告，神就给我帮助。我们今天早上有没有人遇到啊这些问题的？觉得你很无助、很软弱，不晓得怎么啊再来面对这问题，觉得很低谷？请记得第七节祷读，把它祷告下去，宣告他是你的谁。讲出来很重要，要承认他是你的神，不要嘴巴不讲，要承认宣告，他是我力量，是我的盾牌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。后面才有这个所以嘛，所以我心中就会什么欢乐，我必用诗歌来称谢他。所以我心中本来很低沉、很低迷、很悲伤、很难过、很胆怯、很忧虑，但是因为我这样做的决定，祷告呼求神，神的力量就来，帮助就来，因此我心中就开始变成喜乐。阿们。所以保罗说要靠主常喜乐，就是透过祷告了，透过祷告我们的喜乐就回来了，欢乐就回来。也许环境没有改变，但是里面的心境改变了。接下来他说，我必用诗歌来什么称颂他。英文直接讲是什么呢？ I will give thanks to him in song， 是什么意思呢？我用什么诗歌来谢谢你。原来诗歌是在什么感谢的呢？用诗歌在唱的时候就在谢谢主。不仅是祷告，诗歌也是在感谢赞美主的一个方式。所以当我们突破的时候，请得要唱的洪亮。阿们。要来到神的面前唱诗赞美神。我盼望我们的祷告会越来越多人。昨天看到一间教会啊，是香港的一个教会。哇，这个牧师被采访，哇，他们教会也是跟我们教会很像，刚开始没有几个人，可是经过了20多年之后，教会变5000多人。重要的人家问说，那你们教会怎么复兴的？那牧师讲说，其实我的观察主要原因是有60%的弟兄姐妹都来参加祷告会，60%，10个有6个就对了，100个有60个来参加。愿神祝福教会，我们至少要超过50%来参加。阿们。祷告会是发电的地方，祷告会是遇见神的地方，祷告会是神荣耀隐藏隐秘之处的地方。爬都要来，不要老是用自己方法了啦。你爬，你用这个方法这么多年，不是一样愁苦愁苦再愁苦，不是吗？祷告是能够改变所有问题的一个最好的方式。阿们。大声来祷告，呼求神，养成好习惯， 大卫呢一步步的明白，哦，原来这个是秘诀。接下来你看到吗？他不仅歌颂赞美神，你看到他画风一转，祝福了差使，不是自己，他祝福，他的心好美哦。我们看到第八节，来，耶和华是他百姓的，是谁的力量啊？百姓。刚刚耶和华是我的力量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。现在呢，耶和华是我的百姓的什么力量？他想到谁？想到以色列国嘛。他不要自己，他要说了，百姓都懂得什么？信靠神。他要把这样的恩典赏赐，然后分享给弟兄姐妹身上。愿祝福大家，让我们都得着祷告的帮助之后，要带人家来到祷告被帮助的地方。阿们。不要你一个人参加祷告会，多一位嘛，邀他来，载他来嘛，他来就有机会怎么样得到帮助，得到力量，得到磐石，得到保护，得到盾牌。阿们。好不好？每个人都要有使命感，把他们带到上帝的面前。好，他说他耶和华是我的百姓的力量，哦，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什么保障。请问受膏者是谁？大卫咯。大卫就是受膏者，他是君王嘛，受膏者。相对的受膏者在旧约时代就三个嘛，君王、先知跟祭司嘛，受膏者是吗？是。到了新约，我们人人皆祭司。请问你有没有受膏啊？有。不要老是讲我没有，你看真理嘛，有没有？有。所以你要常常讲我是受恩膏的，神的灵已经在我身上，他用膏膏我，叫我传福音给贫穷人，因为你早就受恩膏了。所以不要骗自己说没有，有。你就是祭司不是有吗？你也是这个耶和华要跟你一起做王，你是不是君王啊？是。阿们。所以你已经受恩膏，常对自己讲我是受恩膏的，我是受恩膏的，我是受恩膏的。阿们。你是被神祝福，你受恩膏的，你有得救的保障，已经被神拯救了，很安稳的。不要老是摇摇摆摆，我还没有做好呢，我没有还没有达到标准呢，所以我没有被拯救。不要乱说，你被拯救了，那你已经被恩膏。接下来呢，你要培育成为君王、先知、祭司的样子。好，最感动的是第九节，我们来读一遍。来，求你拯救你的百姓，赐福给你的产业，牧养他们，扶持他们，直到
永远。
好，他的祷告现在祷告什么？为自己吗？他的祷告最美的地方在这个地方，这个叫做君王的祷告，有尬式的祷告。他自己蒙福，他想到国家。我们的祷告不要老是想到我家，要想到我们的国家。阿们。要想到好多神的家，还想到全球，我们的心要宽，因为神的心是很宽的。不要是老是窄窄的啊，我怎么干那，我干那，就这样子而已。我公说，大卫蒙福，他的眼界被打开，他看到神的心是宽广的。神要他的百姓多蒙福，他的羊群都能够健健康康的。我们的祷告，从个人一直到直到地级。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，心越来越宽敞，越来越要摸着上帝的心。大卫的祷告说：“求你，求你，刚是求神为我，现在求你拯救你的百姓。台湾的百姓需不需要拯救？凶杀案这么多，昨天又有了，是不是？你看又雨又不下来了。其实我们都需要为台湾太多祷告，除了为了政治之外，有好多好多需要祷告的。”最重要的要祷告，台湾人要被拯救，这是唯一的出路。阿们。我们的家人要被拯救，阿们。一个都不能少，要拯救。怎么祷？祷告开始吗？就有机会，拯救路就会出现了啦。昨天一个姊妹紧急发了代祷信，因为她阿嬷90岁快死了，后来没多久又发一简单说已经走了，可是他的先生却在我们的群组里面写了一些。在信主多久啊？有没有一年多啊？一年多了哈，现在打到门徒班了。可他写那个短短的，哇，从心里面觉得佩服他。90多岁了，然后就走了。 没有机会得救，他来鼓励他的太太，我们要化悲愤为力量。台湾多少人没有得救你知道吗？台湾几间教会你知道吗？有没有在关心啊？才 6.5 左右的 person 得救而已，很低哦。100个6个人得救吗？你觉得你会睡得着吗？还是我小组啊，感谢主十个直到永远十个，不可安呢，他也是他主书，怎么可以这样讲呢？牧师讲到心里面就很不平哦。我们教会坐满了，哈利路亚，墙壁打开看看，楼上楼下还多少没有得救的，是不是？怎么可以这样子睡得着呢？不可以主书，大卫祷告说，求你拯救百姓啊，他们的多少掉到硫磺湖，每一个秒钟都多少下去，我们还吃得下睡得着吗？我不是叫你不要吃喝，而是告诉说求神给我们这份心。阿们阿们，大卫祷告求神拯救百姓啊，我们对照着请问拯救忙不忙啊？拯救不要付代价啊？辛不辛苦啊？累不累啊？累，但是很有价值。阿们。救人是我们的天命，基督徒活着就是要救人。阿们。不要糊里糊涂，不要只是进出教会 OK 直到永远。 No， 你看到直到永远是什么？第一个什么？直到永远，拯救要直到永远。阿们。第二个，赐福你的什么产业？被救之后要干嘛？当神的产业就是儿女嘛，要被祝福，要为他们祷告，使他们蒙福。哪时候你需要被祝福呢？当然是穷困的时候咯，咒诅的时候，需要更多的为他祝福祷告。阿们。第三个更重要，要什么呢？牧养他们，因为他小嘛，他是小只羊，要不要被牧养？彼得，你爱我吗？牧养我的羊，大家都要成为牧羊人。来到这边看来看去，就是耶稣在牧养，不是吗？人人都要起来牧养，牧养几头羊是你跟神的关系，但是都要牧养。谁被养？你要去养别人，这就是神给我们的托付。阿们。不要老是被养，那是下面都不用养人家，要世代都有像这样的恩膏在当，要牧养主的羊。阿们。你牧养他是盼望他以后要去牧养别的羊，牧羊。耶稣最在乎的，要升天之前对所有十二个人讲，牧羊我的羊，这是耶稣最在乎的。为什么老是要跳过呢？不要放过自己，你会花时间的。你喂 baby 要不要时间啊？要，是不是？牧羊是神最在乎的，请你抓住这句话。那你有没有在乎上帝所在乎的啊？牧羊主的羊。最后一个，扶持他们。哪时候需要被扶持？软弱的时候吗？一拐一拐需要被扶持吗？爬不起来的时候需要被扶持吗？我们有没有遇到被扶持的时候啊？有嘛，是不是？当我被扶起来的时候，我开始要扶什么？扶持别人嘛。 carry carry 是在带着他的意思，什么事情都带着他了。你看到孩子小的时候，你是不是随时都带着他？是吗？因为他小嘛，你说背着他、牵着他、抱着他，因为他小嘛，带着他。你看大卫最后的祷告，我觉得最蒙福就在这地方。他不是个人蒙福，他盼望神国都蒙福，神的百姓都蒙福，神的儿女都蒙福，所有人都蒙福。怎么蒙福呢？除了祷告，要祷告这四个项目：拯救、赐福、牧羊，然后呢，扶持他们。那到哪时候截止？直到永远。阿们。直到永远就是我们一天回天家的时候了。我觉得这人生是最精彩的，做神要我们做的，你一生不会亏欠。有天见主面的时候，真的会讲这句话：你是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。请记得哦，不是又忠心做礼拜的仆人，是做这四件事的。我们来祷告。 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对我们说话，愿神祝福丰富教会成为牧羊的地方，成为羊圈的地方，成为拯救的地方，成为祝福百姓的地方，更是来扶持各样人的地方。主，你帮助我们的丰富教会能够突破，更快突破更多的人，给我们大的羊圈吧。主，让我们能够容纳更多的羊，不是我们有更大的教堂，而是能够容纳更多的羊，很快能够突破1000个人来到神的教会。主，让我们起来，被抚养起来，被带起来，被牧养起来，愿神在当中得到更多荣耀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从祷告出发，我们个人蒙福，我们相信国教就会蒙福了。主，我们家人蒙福，我们国教就会蒙福了。好，我们站起来开口来祷告，来迫切用方言祷告，来